请看讲义35页，科判刮胡 B。曰：第二种过失，不能区别八对心彼此间的差别含义。那为什么以此过失评破有部，将后八对心总曰善心、染污心做广泛的诠释呢？请看第二行论文。因为根据有部将后八对中好的总称为是善，不好的总称为是染。如此则不能区别善等的八种差别相，也不能区别具心等八种的差别相，因为都统称为是染心，或者都统称为是善心。那有部的回应是：其实虽然统称为是染心或善心，但是，如果是与善动相应，那虽然是染心，但是约与善动的特质相应，称为是善心啊。那这样的一种命名，即是为了彰显此染污心中特别有善动此过失。那同理称为是具等善心啊，也是约其该刹那有某一种功德善法的特质，所以名称为具心等等。那因此，这其实是可以分别后八对心的不同特质的。那这是有部的回应，也是蛮有道理的。因为在先前的定义，有部确实是根据以不同相应的比如说与懈怠相应、与昏沉相应等等或者是与调举相应等等，而称为是某一种属性、某一种名称。那么世亲或经部怎么评破呢？既不能通所为经说，所变句义，理义不成。那不能通所为的经说，即是讲义34页所提的契经中。那所变句义，理义不成，则是分别这八对心的差异点了。接着又指出了其过失。因为后八对不好的都称为染心，那么世亲或经部就举了讲义30页第五对称为是尘心。那根据有部的主张，为什么称为尘呢？因为此刹那的心是与懈怠相应，所以是称为尘心。那么，讲义32页第七对染污心称为调心，为什么称为调心呢？因为这时候的染污心是与调举相应的，调举的水面特别强盛，虽然也有其他的染污法，但是在某一刹那中，调举的水面特别强盛。那有部这种说法，其实为什么说也有点道理？就好像贪行者嗔行者，贪行者为什么用贪作为某一类人的命名？他有没有其他烦恼？也有啊。那为什么称为贪行者？因为他的贪烦恼、贪水敏特别强盛，但是不代表没有其他的 染污随名了。那同理，有部就是根据如此的来定义这后八对心中，但是始终经部或者是世亲的评破是说，假设成心也是染污心，调心也是染污心的话，就会违反底下契经所说的，因为契经所说，假设某位有情的心下沉之时、低沉之时，为了要避免低沉的过失，所以修习这清安定或者是行舍这三种觉知。那修这三种觉知的话呢，是非实修，也就是不合宜的。当心已经要低沉下沉，还修清安定或者是行舍这三觉知的话，这是会更容易令心更为低沉的。好，那同样的，如果心高起伏不定，调举的时候，调就是往下调，举就是往上，所以调举就是心起伏不定的一种状态。那为了要避免调举而去修则顿号，则就是则法，则法觉知，静就是精进觉知，喜就是喜受觉知。那如果心已经在起伏高低不定的这种情况，还修则法或者是精进或者是喜觉知的话，这也是称为非实修，因为更容易令心起伏不定。那怎么样是依实修呢？在注脚90刮胡二有将整部契经的非实修或依实修做完整的描述。如引文的倒数第三行，本部契经的含义是说，当有情心低沉之时，需要去测立心，所以呢，依实修应该是于心沉时修则法，或者是精进，或者是喜觉知。如果是心调时，心起伏不定之时，要让心能够抑制这种起伏的状态，所以此时应该要修清安觉知，或者是定觉知，或者是行舍觉知，这才是依实修。这是契经名言的。引这部契经的用意，如普光居舍论记的最后一段文，对于对治心沉与心调，契经既然是有不同的一种描述以及说明对治的方法，那么也就能够明确的知道调沉、沉调这两种心理状态是不可能同时俱存的。因为对治的方法不一样嘛，对治心沉时是要以则法、精进、喜这三种觉知的任何一种加以对治。那同样对治心调时是需要以清安或者是定或者是行舍觉知这三觉知的任何一种加以对治心调。那因此不同的对治法有个别所针对的心理状态，代表不可能主张沉心即是调心。这是引用这部契经的理由。那接着请翻页。那有部怎么反驳呢？有部主张说，如果说本部契经是约不同的心理状态而去成就修学不同的觉知的话，这是违反有部所主张的。有部主张 七觉知是据实而修，如注脚91引文第二行，七觉知根据有部的主张一定是无漏，一定是无漏属性的。七觉知跟八正道根据有部的主张，在37道品中只有这两种是唯无漏，那其余的五种就是从四念住乃至到五根五力都是通有漏也通无漏，唯独只有七觉知八正道是无漏属性的。而这七觉知如果某一位有情具备责法的话，也一定具备其余的。所以如讲义36页注脚91引文第二行，七觉知是在定，那当然是无漏定。那知必具有，就是有一一定有其余六，不可能只有单一七种的其中一种或两种等等，而不具备其余的。这是有部的主张。那因此怎么可以对该部七经的说明做如此的理解，是可以于善心中个别修呢？所谓的于善中，是指当心有低沉或者心调举的时候，这个一定是善心嘛，不可能是在定心。再者呢，是个别修，比如说对治心尘，要个别修责法，或者是个别修其余的喜等等。那么这个是在上一页事情或者是经部的说明嘛。那因此有部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合理的。第一个不合理是约善心中，第二个不合理是七觉知并不据实而有，而是可以个别个别修持成就的。这是有部所反驳的。那当然反驳要有力道，一定是对方也认可的。不然假设世亲或者是经部不认可七觉知一定是在定中，而且知必具有的话，假设经部或世亲不认可这样的条件，那如此的反驳就没有力道了。所以代表这样的主张对方也是认可。那既然对方认可，经部或世亲是认可，那怎么去回应解释讲义35页所引用的契经呢？请看36页答约的地方。该部契经并不是指正成就七觉知之下，当成就七觉知的时候确实是在定，而且是七知具存具有。但是该部契经是指作意欲修而非现前修，并不是七觉知正现在前，而是当某位有情心处于低沉时，那这位有情就想要修学责法觉知加以对治心尘，这就是作意欲修。而有部所反驳的起修觉知有善别理，这应该是指已经成就七觉知者确实是在定中，而且是七知具有。所以两种情况是不一样的，在定必具有，这是现前七觉知现前已成就的情况。然而契经所说的心尘一时修或非时修，心调一时修或非时修，这都是指作意欲修的情况，所以可以允许是在善心中那个别修某一觉知，可是当该觉知成就的时候，其余的六知也成就了。 好，那根据如此的回应，有部怎么再进一步的伸张自身的忠义呢？有部说，岂不我所说也没有违反迄今，虽然一切染心都能称为尘心，或者称为调心等等。那根据与懈怠随眠所增盛的，所以将此染污心称为尘；根据调举随眠所增盛增益者的心，迄今就定义为调心。然而，由于将懈怠或者是调举等等，那么这在有部的心所归属，都是大烦恼地方，如讲义36页注脚93，于俱舍论分别更品，俱舍论卷四，在归属于心所法中，其中一类称为大烦恼地法。大烦恼地法的意思，只要所升起的是染污属性的心或心所，而这六种大烦恼都会同时现行。那六种就是愚痴、放逸、懈怠、不信、昏沉以及调举这六种，所以称为大烦恼地法。只要是染污心，这六种烦恼都会现行。所以，如经文，更正，如论文所说的，虽然体是一，都是染污心，但是恒时与懈怠，或者是与调举等等大烦恼地法相应。那因此，就其特胜、增胜而言，那给予不同的名称，但不代表就没有其余的染污随眠。好，那以有部如实的主张，假设先不看本页论文最后一句了哈，其实也有点道理啊。就像刚才所提的，有贪行者、嗔行者，有其余种种这样的一种命名。但是经部那或者根据《法宝俱舍论述》是指西方师的哈。啊，或者可能也是世亲对于有部如此的诠释经文呢，是加以反对的。所以论文谁自异于谁弗能遮，然实此经义并非如有部这样的诠释，就是说你想要按照你自己的理路诠释经典，即使是不合理，那我也没辙。你就是讲没听，说不听啊。但是事实上呢，迄今中并不是像有部如此的主张诠释的。好，那以上是针对他心智中，由于提到能如实了知有贪心，引用了迄今中所提到的11对心，做了进一步的引申探讨。好，接着请看讲义43页。那曰：第五祖十智中的第五祖，尽智无生智的形象。尽智无生智都是属于阿罗汉的智慧，差别是唯独只有不动种性的阿罗汉才有无生智。那么这两种智的名称命名，在迄今中，如讲义43页所提到的，是 当阿罗汉出了无漏慧观之后，就是从净智或无生智出之后，于出关时作如是言：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犯，不受后有，自知不受后有。那由于在出关后，这位阿罗汉的心理层面心念有如此的理解，所以代表在先前处于净智或无生智的入关之时，是不具备十六形相中的空形相跟非我形相。那根据有部的主张，苦地底下的空形相是为我所见，那非我形相是为我见，而于出关时升起了我身已尽，我所具备的犯恨已圆满成立了等等，这样的一种认知，所以代表于入关在关中的时候，是远离了，是远离了空形象跟非我形象两种。因此在本段论文才会说，净智以及无生智只具备十四种形象，而扣除掉空形象，因为空形象是能对治我所见，那非我形象是能对治我见。而从净智或无生智出关的阿罗汉，因为虽然他不执着有我所，但是带有类似性的，这就是论文第二行所说的此二智本身虽是无漏清净的真实智，原取的也是四谛的理，但是呢却摄于世俗。所谓的摄于世俗，是指他在出净智或出无漏智之后产生的心念，所以代表在观中呢是不能有这两种形象作为其特质。好，那附带题，在讲义的第六页有一段论文提到，出生净智或出生无生智，也就是净智的第一刹那或者是无生智的第一刹那，只有六种形象，而不是十四种形象。所以建议大家在讲义的第六页标示纸本讲义的43页，然后在43页标示纸本讲义的第六页，那么才会更完整的知道第一刹那的净智或无生智，其实只有原苦地底下的两形象以及极地底下的四形象。但是呢，在第一刹那之后，如果这位阿罗汉第一刹那升起无生智，原六种形象，那接着第二刹那乃至第三刹那都还是保持着净智的话，那么这一位顿根阿罗汉的第二刹那以后的净智是容许原十四形象的。那同理，第一刹那的无生智，这位不动种性的阿罗汉只升起六种形象，但是如果在第一刹那之后相续仍然是以无生智的状态，那么第二刹那以后的无生智是以十四形象做能源形象的。那么附带题，在讲义的43页论文欲离空非我，那根据注脚11刮胡二普光的俱舍论记改为教刊览宋元明公本的故，从前后文义也比较符顺， 在普光的注解中也都是做故这个字，不是做欲这个字。那另外有关契经所提到的我身已尽犯恨已立等等的内容，于讲义的44页至45页引用了大毗婆沙论卷102有详细的说明，大家有兴趣可以自行参阅。那对于我身已尽的身，根据说一切有部的主张，此中的我身已尽的身只局限于对于非想非非想处的四蕴，那因为尽智或无生智，出刹那指缘取有顶地的四蕴，这是有部的主张了。那再者身呢，是约三世身，如讲义44页注脚栏大约中下答因作是说，有看到吗？这是在解释所谓的我身已尽到底是未来生不再复生称为我身已尽，还是过也包含过去生跟现世生。那以有部的主张是认为是三世，总含三世生的有顶四蕴。那但是大德法秀的主张认为是未来生，因为过去已灭嘛，那现在还正刹那现行，那唯独我身已尽是代表此位阿罗汉不再有未来的后有生起了，所以说是尽未来生称为我身已尽，这是大德法秀的主张。那另外对于犯恨已立呢，是指有学所具备的犯恨，而不是无学所具备的犯恨。那关键是在已立，已是代表已经的意思。那而然而成为阿罗汉的第一刹那呢，他有学所具备的清净功德是已经圆满，那无学所具备的呢，是现在才刚圆满刚成立。那这是有部的一种理解。好，那至于不受后有，在讲义45页注脚栏有非常多家的解释，有西方系的妙音尊者的解释，那也有接近譬喻师的邪尊者的解释，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自行参阅。那比较不同的是对于犯恨已立所作已办这两句经文应该怎么判设，这是在诸家之说是有比较不一样的。那对于我身已尽还有不受后有，在诸家之说相较而言是比较接近的，那唯独是邪尊者，由于邪尊者根据导师等的考察呢，是持经譬喻师的一类，那持经譬喻师的一种特性之一呢，是对于契经不去过度的推求分别，不做没有必要的推论或分别，所以呢，大家可以留意解释不受后有，或者是解释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已办乃至不受后有，邪尊者的主张都是从广泛的含义，而不像有部系的这样一一的做别类的判设。那这是邪尊者或者是持经譬喻师对于契经的一种诠释呢，不做过度没有必要的推论。大家有兴趣可以参考导师的著作《说一切有部》那一本黑皮书的著作。那另外在讲义45页注脚栏大约中间问我身已尽乃至不受后有的智，会 移到上引号的前面。好，那接着请看讲义45至46页，对于无漏会所关照的形象，除了四谛十六星象之外，有没有其余的内容呢？讲义46页，根据有部的主张，认为只要是无漏会所升起的形象，只局限在四谛十六形象中，没有超过四谛十六形象之外，还有其余的无漏属性的形象特质。但是以俱舍论，本段文所提的是外国师，那么在大毗婆沙论等等呢，所提的是西方师啊。不管怎么样，扣掉迦斯米罗国有部的正义之外，有另外的阿毗达摩论师的看法，认为除了四谛十六形象属于无漏形象之外，仍然有其余的无漏形象，仍然是有其余的无漏形象的。怎么知道有其余的无漏形象呢？那如讲义47页引用了有部所崇尚的本论，那根据目前汉译能够找到类似的内容，如注脚115世生主论。那该部论书提到不细心能了别欲界细法，不细心也就代表是无漏心。那无漏心能够以欲界细法作为所缘的对象，欲界细法是有漏法，那代表此无漏心一定是与苦智或极智有关的。因为在苦集灭道四种无漏智之中呢，唯独只有苦智跟极智所缘的对象是有漏法，那灭智缘的对象是涅槃，是无漏法；道智缘的对象是有为，无漏法。所以灭智跟道智都是缘取无漏法。这如注脚115的不细心能了别不细法，不细法就是无漏法，所以内文中所提到的是与灭涅槃有关的四种形象，以及与道圣道有为无漏法有关的四种形象。而不细心了别欲界细法内容上所提到的是非常苦空非我，这是苦谛所系法的四种形象。因即生缘，这是极谛所设法的四种形象。然而世生主论除了提到苦谛的四形象、极谛的四形象之外，还有两句话，这是外国师或者是西方师特别强调的。这两句话是有四处有四事，这是不细心能如理所引而了别的欲界细法，所以代表除了欲界所系中，除了苦谛所系以及极谛所系的个别四形象之外，还有另外两种形象，也是不细心缘取欲界所系法所生的形象。好，那接着小科判叠记这段文是姑且站在有部的主张诠释世生主论。假设有部主张说世生主论的内容不是为了显示不细心缘取了别欲界细法时，扣掉苦集总共八种形象外，另外还有两种形象， 有事处的形象以及有事事的形象。这两句话如果站在有部的诠释认为只是为了显示不细心缘取欲界戏法有总共八种形象是确实如此必然如此容许如此的话，那么西方师或外国师认为有部这种主张是不正确的，所以难破此事不然。此事是指叠记中有部的解释，该两句话有事处是代表容许有这八种形象，有事事呢是代表必然是如此的不颠倒的做这八种形象。那么西方师或外国师认为这种解释不正确，为什么说不正确呢？因为在其余类似的论文中并没有这两句话，其余类似的呢就如下文颇有间断心了别欲界戏法的内容中，那么这一大段内容呢，从我所，这就是萨迦耶界断肠，那这就是边界等等等，那一直到痴故，那最后倒数第三行的贪就是指贪睡眠，嗔就是嗔睡眠，慢故就是慢睡眠，痴故就是指痴睡眠，这都是见所断心缘取欲界戏法所升起的种种烦恼所具备的形象。而在痴故最后呢，直接是接由见所断心能了别欲界戏法做以上种种不如理所引了别。那在这段文中并没有出现有事处有事事这两句话，所以代表呢有事事有事处并不能像有部所主张的以容许有诠释有事事，以不颠倒诠释有事，跟着以容许有诠释有事处，那以不颠倒必然如此诠释有事事，因为在其余的段落中并没有出现这两句话，所以说既无此言，就是没有有事处有事事这两句话，这一段文代表叠记有部的诠释呢是不合道理的。那有部的诠释在据社本段文并没有出现，那请大家参考刚才口头上的描述是根据讲义47页注脚116引用重贤顺正理论所解释的。好，那么至于以间断心缘欲界戏法的种种内容，大家有兴趣可以对照讲义48页的注脚栏，普光有依个别不同的特质做解释啊。那这与分别随眠品所提到，比如说见取是余劣未胜，对于有漏的劣法，有漏属性的劣法以为是殊胜的，所以对应于该段文中尊故胜故上故第一故，这就是将有漏的劣法以为是尊胜上的第一，这是与见取随眠有关的。那其余的内容就可以对应据社论分别随眠品所谈到种种随眠烦恼的特质做对应。好，那么因为在讲义49页开始是说明16形象的特质， 虽然目前还有十分钟，不过我个人倾向可以完整性的一次说明十六形象。在讲义四十九页开始，聚色论提供了四种对于四谛十六形象的四加解释。在下一期，就是今年的国历三月十号一开始呢，我不会顺着聚色论文先解释第一家再解释第二家，我会做并排的解释，就是对于第一家乃至第四家如何解释非常形象，我会做比对的解释，因为从不同的比对可以看出或者可以加深对于每一形象的理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如果私底下有兴趣的话，可以类似像我把它写，或者是把它做一张表格。好，那么在下一期说明的时候呢，就不用讲义前前后后这样的一直翻阅，可以直接参考自己所书写的或者所做的表格。好，请问针对以上的内容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今天还有这一期的聚色课程就跟大家分享到此。最后回向，请合掌。